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是一个自成天然的一个组合呀。
嗯，是的，我们是我们上祖所创造的自成天然的完美组合啊。
嗯，
诶，天成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啊，你有没有留意最近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在使用 AI 啊、哦、
其实 AI 呢、嗯、现在跟我们日常生活都分不开的，比如说你日常出行 啊你找一个什么东西啊，都通过 AI 就可以帮你做了。
嗯，是的，
一个手机就可以做了。
对，是的。哎，我前一段时间出去啊、去昆明啊，我所有的行程呢都是用 AI 帮我制作完成的，我都不需要再自己去计划行程了，非常的方便。
嗯，那我也曾试过去旅游的时候，那偶然间看到这个 AI， 然后他跟我对话，对话的当中呢他就问，哎，这个城市你有没有去过？哎，我说正准备要去呢，他说啊，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他很自然就好像朋友一样跟你介绍。然后我就问他啊、哪个先去啊，哪个后去啊，哪个重要啊，他都给你很详细的介绍的。
哇，那真的非常的好用哦。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 AI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跟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发现这些人工智能啊，可以帮助人，人做不到的事情，它可以帮你做。
是的，
比如说一些的 AI 可以做成的视频，这些视频呢，减少了你很多的工作。比如说，通过你的照片，通过你的影像、声音，就可以制成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都可以的。
嗯，是的，哎 ，AI 做出来的人呢，他是好像被 P 的非常的完美啊、嗯，无论你的声音啊、你的容貌啊，还有体态都非常的完美。嗯，但是有一点。我感觉好像有点不自然哦。
对，有的时候你一看那个样子就不是真人、就是 AI。 现在有人用 AI 来报天气预报的嘛、
哎、是的，
一看就是不是真人嘛、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人呢可以通过 AI 呢让人更完美一点，比如说声音或者那个图像，但是呢你发现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完美啊。
嗯，对，人世间是没有真正的完美的。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缺陷也恰恰可能是我们的特点。嗯、
对呀、啊、我们不完美才是一个人嘛。那如果人是完全的完美的话，那就不是人了
哦。对呀、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完全完美的。
嗯
嗯，你知道是谁吗？
当然是耶稣基督了、
啊、是的。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也真正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上主，也是一个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的当中跟我们人来互动的。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来看到尔撒的生命的里面怎么样来影响了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根据古兰经、圣训和天经，尔撒麦西哈是无罪的。在中东，一位作家 正走进一个小商店的时候，看见一名男子靠着门框重重复复地诵读阿斯塔费安拉，阿斯坦费安拉，真主赦宥我，真主赦宥我。作家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然后用阿拉伯语问他，历史上唯一没有请求真主赦宥他的罪的人是谁？他思考了片刻，一脸困惑，试探性地回答说，穆罕默德。作家回答说，不是。他一天请求赦宥100次，跟你正在做的一样，但谁毕生都没有犯过任何罪呢？他再次地皱起眉头，停顿一下，然后得意地说，麦尔焉之子尔撒。几乎每个人都设法要达到自己的最好状态，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希望别人把自己想得很好。天经为个人和集体的行为设定了非常高的标准，也就是真主晓谕古代耶胡德人所说的，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尔撒使用了同样的标准，在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全美，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全美的。有人活出这样的标准吗？我们看看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怎么样去描述的。古兰经称尔撒麦西哈自出生以来就没有犯过错。天仙吉卜利勒对麦尔焉说，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根据回民学者巴大维、塔巴里和扎马赫沙里的观点，纯洁这个词语表达的意思是指无可指摘、无罪的。一流解经家法赫尔丁拉奇说，无错意味着三样事情：第一，他是没有罪的；第二，他正直的成长。正如人们所说的，无罪的人是纯洁的，正在生长的植物是纯净的。第三，他是无可指摘和纯洁的。圣训强烈地暗示了麦西哈的无罪，因为他在出生上没有受到恶魔的触摸。先知说，每当有人类出生，易卜略斯就会用他的两根手指触摸婴孩的两侧，但麦尔焉的儿子尔撒除外。恶魔试图要触摸他，但没有成功，因为他触摸到的是胎盘。尔撒也是唯一没有罪的先知。一段关于审判日的圣训认为，其他所有先知都承认自己有罪。阿丹承认他吃了禁果，努哈祈求他的国家受到攻击，易卜拉欣撒了3次谎，穆萨杀了一个人，穆罕默德需要他以前和以后的一切罪被赦宥。但是尔撒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没有提到尔撒犯过任何罪。那么天经怎样记载呢？尔撒降生前，天仙吉卜利勒称他为圣者，以赛亚已经预言到了即将来临的麦西哈，他从未有过暴力，他的口中也没有诡诈。在耶哈雅卷8:46讲到尔撒的人生是完美无瑕的，这使得他敢站在听他讲道、观察他行为的人面前问，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但没有人能指出他有任何的罪。尔撒称自己是被天父差派来的，在耶哈雅卷7:18描述，他说，那寻求派他来者荣耀的才是真诚的人，在他里面没有不义。不仅他自己说他的人生是完美无瑕的，当耶胡德人控告尔撒犯了罪， 把他押到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时，比拉多详细地审查他。比拉多三次论到尔撒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当耶胡德人坚持要求比拉多处死尔撒的时候，比拉多把尔撒交给了他们钉十字架。虽然他曾三次声称他是无罪的，尔撒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旁边的一个罪犯说，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死的时候，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事，就说这的确是个异人。尔撒的追随者布特鲁斯描述尔撒是圣者、义者，他到处行善事。天经说尔撒是没有罪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穿越了诸天的大祭司，就是真主的儿子尔撒，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他曾在各方面受过诱惑，只是他没有犯罪。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说，尔撒是一位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从罪人中分别出来，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我们从这个短短的一段当中呢，我们看到讲到尔撒呢，他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性，也是完美的神性，因为在他有荣耀、有恩典、有完全的生命，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展现出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来找他的问题、找他的毛病，结果任何的毛病、任何的把柄都没有抓到。所以呢，这就是尔撒在地上为我们所看到的。讲到这个完美啊，那完美也就是说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极致的，都非常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瑕疵的。那我们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尔撒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是没有瑕疵，是完美的。这就是跟我们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但是呢，正是因为他跟我们不同，也让我们看到在他生命当中能够学习做一个完美的人，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人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靠着尔撒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慢慢的活出这个完美的生命，更是能够效法他在地上为我们做的榜样，做一个完美的人。当然我们在地上不可能百分之百，但是我们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当我们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行的时候，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尔撒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去行、可以去做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讲一个效应呢，就是跟羊有关系的，叫黑羊效应。这种心理学现象呢，指的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一部分人将问题或者责任转嫁给某个相对弱势的个体， 形成群体欺凌一个人的现象，而其他的成员就是旁观者，对此呢视若无睹，甚至加入欺凌者。这个现象当中存在三个角色，一个就是黑羊，第二就是屠夫，第三就是白羊。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角色啊。黑羊就是受害者，就是无端端的被群体来攻击、排挤或者欺凌，遭遇精神或者身体上的伤害，被孤立，甚至被迫离开群体。第二就是屠夫，就是加害者，出于逃避责任、保护自己或者是获得群体认同的目的，他会主动的或者不自觉的来攻击黑羊。第三个类型呢，就是白羊，也就是旁观者，他们看到了事情发生却不采取行动的成员，出于恐惧、冷漠或者逃避，他们选择沉默。他们可能获得心理的慰藉或者认同感，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沉默是一种共谋，可以导致更多不公或者恶性的发生。
诶，你说的这个黑羊效应让我想起来一些，就是校园霸凌事件，其实就很明显的就是符合这个黑羊的效应的事件了。
对吗？很多、其实有些的比如工作上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社会上也有、成年人
在工作场合也有这样子去欺负一些的弱小的一些的同事
啊、通常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弱势的，身体上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有比较弱势的，那这样的人就容易受到一些的欺负。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不安和压力。当群体成员感到焦虑或者压力的时候，他们会通过排斥或者攻击弱势个体来转移注意力，增强自身的群体当中的地位和安全感。你发现在很多的这个群体的当中，他为了减少这种压力，他就采取一种攻击别人来取得自己好像有一个安全感。第二呢，就是从众心理，就是在群体当中人们倾向于跟随大众的行为，害怕与众不同，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因此选择了沉默或者加入欺凌的行列。
那这个是就是那个白羊的人会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对不
对？
对
对。第三呢，就想推卸责任、
嗯、
就是通过共同攻击一个所谓弱小的黑羊，加害者可以逃避自身的问题或者责任，将负面的情绪或者责任转嫁给他人。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群体认同感。当你加入到欺凌行列的当中呢，其实通过共同的排斥黑羊，可以获得所谓的我们是同一阵营的这样的归属感。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我跟你一伙的，我们共同做一些事情，这样呢，其实大家都是加入到这个行列的当中了。那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呢，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啊？首先呢，你发现有肢体的攻击，比如说暴行啊、伤害啊，对身体的伤害，还有精神的攻击，比如说胁迫呀、损坏名誉啊、侮辱啊，很多人骂啊、指责，那这些呢都是一个精神的攻击。还有呢，就是断绝人际，比如说隔离，给他困在一个地方，排斥他、孤立他，那这样呢是一个断绝人际关系的行为。第四个呢，就是要求过高，就是强迫执行明显不必要或者不可能的任务。那比如说在工作的地方，那有些的人呢，就是让他做一些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反复不断的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属于这种霸凌。还有就是要求过低，在职场当中命令他这个受害者与能力精力不符的低阶的工作，或者不给予工作，其实也是霸凌。比如说他明明可以做，但是你故意的不让他去做，羞辱他啊，这样呢其实也是一个霸凌。还有呢，就是隐私的侵害，就是过度的侵入到私人的事宜，比如说他一些的家人呢、或者是一些什么的关系，就故意的去羞辱他啊、这样呢也是一个表现。
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这六个表现，其实我已经从心里到身体上有感觉到不舒服了。
哦，已经感觉到了。
对啊，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去对待你身边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可以想象那个人他的内心将产生怎样的一个创伤，对吧？
嗯，对啊。所以那我们来帮助这个黑羊，也就是那个受害者，看看怎么去从一些的方法当中去帮助他。第一个呢，就不要自责，就是他要明白被排挤并非因为你自己做错了什么，不要过度的自责和检讨。因为很多的时候人家指责他骂他打他，他就觉得是不是我
错了，
对，
我
做的
不
好。
对，
其实并不一定，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屠夫或者加害者呢对你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第二，寻求支援，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向亲友家人或者专业人士来寻求支持，避免落入自我怀疑的漩流当中。
这一点啊，我觉得也是要提醒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身边比如说有同事或者你的孩子提出这样的事情，自己被别人霸凌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起来，然后给予支持。
嗯，很多的时候可能比如小孩子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敢跟家人讲，也不敢跟学校讲，那他忍受，这样呢可能长期以来呢受更多的这种逼迫或者是摧残，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去寻求支援。第三呢，转移焦点，就是将注意力呢转移到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上，减少产生黑羊效应的场所的时间。就比如说你常常在一个地方，你常常受欺凌，那你就可能想到那个地方或者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产生一种压迫感，比如说少去那个地方，
对，
减少这种焦虑。第四就是表达立场，在适当的时候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感受，清楚地告诉对方你无法接受的行为，设立明确的界限，可以帮助自己确保应有的权利和尊重，必要的时候考虑离开这个让你受伤害的团体或者个人。比如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父母帮助他转移其他的学校，或者是你转离这个群体。第五呢，就是收集证据，就是当你受这霸凌的时候，你的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内容啊、时间呢、或者是你在工作的当中的一些的具体的一些事情啊、你用手机录音或者录像或者记录下来这些整个的过程，然后当你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来帮助你作为一个证明。那还有就是不要退缩，很多的时候可能因为害怕呀，我们不敢去面对，不敢去讲，所以呢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定义真实的你自己，你要定你自己，然后同时呢你要想办法去面对这种恶意的打击。你的价值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是的，
所以呢你要坚定的去采取行动，怎么样去选择，然后怎么去解决。还有呢，就是在职场当中的那些旁观者也需要我们去帮助他。这些白羊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跟随的，那我们也要在这个当中不要轻易的去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特别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地方大家觉得这个人值得欺负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去参与，那你不要去参与到当中，反而给那个受害者给很多的关心和支持，这样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这个群体。
是的，
然后呢你可以在旁边给那个受害者呢做一些的记录，帮助那个受害者来收集一些证据，将来在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出证明。今天这个黑羊效应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或者生活的当中，我们不应该被恶意的对待，在学校或者职场当中我们应该选择善良，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被恶意随意的对待，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勇于维持自己的原则和尊严，除了保护自己也能够保护他人。如果是身为旁观者， 我们可以选择坚定地站出来，为自己和他人来发声，一同来建立安全、友善、充满温暖和尊重的环境。
是的，那我在最后呢，也想再加一点点，就是关于对白羊啊，我想说是，当我们对很多的霸凌和恶性意义的事件，我们视而不见的时候，也许下一个黑羊就是我们自己了。
嗯
嗯，所以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不要容忍这样子的霸凌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的范围当中出现。
对，
每个我，
每个我，
每个他，
每个他，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津，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我们从这个黑羊效应呢，我们看到人在做的很多事情上反映出我们人的本性，比如像这个三个不同的人物啊，黑羊、屠夫还有白羊三个不同的类型里面，我们看到人的这种贪心呢、啊、人的那种叛逆啊，还有那种彼此的攻击、彼此的相恨这样的一个本性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罪人在上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因为上主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为我们牺牲来救我们，更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完美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出这个美善。所以天经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通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他就是那个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完美的生命，靠着他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上主借着尔撒麦西哈来到地上，为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靠着他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永恒的、圣洁的生命。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马太卷20: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
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当他来的时候就像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主，他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的是要救赎我们，更是让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经历主、认识主，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